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使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刚刚过完了咱们中国人的春节哈，今天应该是大年初四是吧？初四哈，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在这个正月十五里边还都算年，还没过完哈。那咱们中国人过年呢有个习惯哈，当然咱们包饺子贴对联哈，也有个习惯呢，喜欢剪一个福字贴在家里，有时候贴在门上，而且还诚心的要把它倒着贴，我们要取一个吉祥话，就是福到了。那前几天呢，我也看在网上哈，看到微信上发出来的，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就各个咱们中国的名山大川呐、寺庙里边哈，你像北京的雍和宫啊之类的，很多人排队好几十个小时去抢那个大年初一早晨那个头一炷香。为什么呢？名曰叫祈福。就是祈求这个福气啊要能够临到我。所以今天咱们信息的题目呢叫做福气。我们都很盼望着有福气啊。为什么说福到了？我们很喜欢听这一句话。我们去祈求能够有福气。那这个福气到底是什么呢？可见这个福气好像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东西。这个福气是从外边求来的东西。好像是从上天所赏赐下来的东西。所以詹姆士在这里讲过哈，说咱们中国文化哈，中国人的祖先非常的有智慧，在造字的时候，造这个福字的时候哈，它一边是事补旁，一边是一口甜。那我们知道一口甜如果上面加个宝盖，就是财富的富，就是家里有人口有田地有钱，那叫财富。但它不是福。福是什么呢？福一定要加事补旁。那事补旁呢，在中国文字里面，凡是加事补旁的都是跟神有关系的，跟神职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加事补旁。那我们好像从我们的文化背景里自然的就知道这个福啊它是从神那里求来的。但是从哪里求来？能够求来吗？真的能够到我这儿吗？能够有把握吗？这些东西我们是非常模糊的，我们只是讨个吉利罢了。那今天呢，我们在圣经里来看一看这一个福气。今天咱们刚才姊妹站在这里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哈，是在以弗所书的一章。那以弗所书呢，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写的一封书信，写给以弗所教会的。 那在这里呢，他讲到了福气。我们看，我们刚才所读的哈，一章第三节哈。那保罗这位使徒在监狱里，按说咱们说在监狱里没福气了哈，牢狱之灾，就困在监狱里了。但是呢，这一位使徒在监狱里的时候，却写出了这样一封书信。我们看，当我们读到他的书信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充沛了对神的感恩，对那一个属灵的福气的认知哈。所以刚开始他就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他在这里讲福气的时候呢，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咱们一看呢，觉得哦，这是天上的属灵的福气，跟咱地上好像没太大关系。咱们脑子里想到的天上是什么呢？天上的就是，哎呀，你们信基督教死了以后上天堂，那天上的那个福气嘛。还属灵的，就是虚虚渺渺，这个遥不可及的那种福气哈，跟咱现在的不一样。咱们现在实在的要点实在的福气。那是不是这样来理解这所谓天上属灵的福气呢？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信主的弟兄姊妹哈，没信主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想，基督徒信了主和不信主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咱们坐在一起一点区别都没有，看起来，对吧？你也上班，我也上班，你也上学，我也上学，你坐车也得打票，你开车也得，我开车也得花油钱，大家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似乎没有区别的。那可是我们基督徒心里要知道一件事儿，其实自从你受洗信主，信主的那一刻时刻开始，你开始不同了。到底是什么不同呢？你跟那个没信主的人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说，你开始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开始有了两种的性情。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哈，你开始有了两种的性情，你有一种原来的性格性情，那个是从你从我们的家庭里所传下来的，从你生活的环境所给你塑造的，你就是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性情。可是自从你信主了以后，你的里边好像多了一样什么东西，它开始在你里面搅动。你虽然跟原来似乎一样，你还是会犯罪，还是会软弱，可是有一点你要知道，你大概开始你不能够享受最终之乐了。原来犯罪的时候你是有乐趣的，你嫉妒别人，你说个谎话，你占点便宜，你心里有乐趣。可是从你受洗信主了以后，你开始那个东西没有乐趣了，而且你开始厌恶那个东西，你想不要那样做了，所以你开始痛苦挣扎，似乎你里边有一个新的东西在告诉你，那个东西是圣洁的，告诉你那是不好的，你需要改掉那个毛病。所以你生命里有一个新的东西在那里，那是一个什么呢？在圣经上讲哈，那是神所赏赐给你的那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并不在乎你外表多么虔诚，不在乎你多么经常来教会里，来这里做活服侍，甚至不在乎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履行了所有的这些宗教仪式，而在乎的最根本的，在乎你里边有没有那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那一个生命是属天的，是属灵的，那一个生命是神赏赐给你在里边的。所以在圣经上讲，在以弗所书后面讲哈，他说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起今天就坐在天上。所以那个天上不是在星星月亮上边那一个天上，而是天上是跟针对属世界的、属物质的这一个世界、眼见的这一个世界来看的，那一个是属天的、属灵的。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生命，一定是属天的、属灵的。我之所以说你是两重的性格，慢慢的我们知道这一个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哈，这个肉体的性情它要与圣灵相争，它是与圣灵敌对的，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这一个肉体，我们要成为完全属天的。 所以你那里面有一个完全不犯罪的生命，那一个生命是属天的属灵的。那么另外一点呢，你不但有了两重的性情，其实这两重的性情至终要变成一重的，就变成那一个属天的属灵的生命要主导你的生命。同时呢，你不但有这样的状态啊，同时你还有了一个两重的身份。当你信主的时候，因为你不信主的时候，你本来与别人一样的，我们只是在地上的身份，是吧？我们是地上的一个人，我们生活在这个空间，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但是自从你信主的时候开始，圣经上说神把你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边，你开始有了天上的一个身份，就是你开始不再完全是属地的，其实你是完全的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你说这个天上的身份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吗？非常有关系啊。咱们来到海外的弟兄姊妹，咱们都知道这个身份很重要啊。我们这里可能有拿永居权的，有澳大利亚公民的，有中国公民的，有还没有拿到永居权的。我们知道在拿永居的时候，这个身份非常关键。我曾经认识一些从中国来的，那个时候是拿457工作签证来到澳大利亚的这些中国的同胞哈，弟兄姊妹。那刚刚来的时候，他们拿到的是工作签证。那你看他们生活怎么处理呢？他们一个很小的三居室房子能够住三家人。为什么？他尽量节省，哎，凑合凑合就行了。不得不买车，买的都是1000块钱、2000块钱的车。哎呀，突突突，能跑就完了，凑合凑合。为什么呀？想攒着钱，多攒点钱，他要回国，因为中国是他的根儿，是他的家。他想着在这里4年、几年打完了工以后，我要把钱带回去，我要在那里花的。所以这是他在澳洲生活的态度。后来一个，他们拿了永居了，老板担保，他雇主担保，他拿到了身份了。哇，你看马上不一样了。那个房子买的一个比一个好，那个车买的一个比一个好，哎，投资啊，在这里，为什么？那把中国的房子卖了，挪到这儿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永居在这儿了，他要在这儿发展了，他知道他将来要生活在这儿了，所以这个跟我们不是说在天上飘渺的，而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决定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今天你是哪里的国民？你是澳大利亚国民还是中国的公民？你是将来要回国的还是你就要在澳洲居住的？今天我们是长久地上的公民还是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公民？它指导着我们今天的思想，很多方向，很多方法，你决定事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跟你的身份不同。所以我们基督徒刚开始产生了对两种身份的认知，哎，我还是我，可是我是天上的人了，然后我应该是这样想的，应该这样处理问题的，所以你开始产生了两种身份，而最终其实那是一种身份，就是你是天国的公民，你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对吗？那从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又产生了两种的思维方式，两种行事为人的准则。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我原来就是这样在这个地上行事为人，我原来就是这样的。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我好像有了一个天国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就像上一次牧师在这里讲到要感恩，要数算神的恩典。讲到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并不是只数算今天我们身边的这一些小事，这些小事也很重要。是我今天找了个工作我明天考试考过关了，然后我拿车牌拿下来了，这一些小小的事情，我们不仅仅是为这些事情感恩。神叫我们神的儿女学会来看历史，学会看历史中神的作为，学会因着这个来感恩。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开始有了另外一种观念，就是虽然我们在这里也探讨世界的局势啊，战争啊，经济问题啊，我们也探讨我们生活的工作问题啊，但是我们不仅仅从横切面来看问题了。什么叫横切面？就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世界像是历史的一个横断面一样，我们在这个横断面上看问题。基督徒不一样了， 基督徒开始学会在纵切面上看问题。基督徒学会看过去，学会看未来，学会知道在这过程中神所做的事儿，学会知道今天我是怎么回事儿。而且基督徒有了另外的一个立场，另外的一个眼光，这叫做属灵的、属天的眼光。基督徒开始明白人类的历史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的，开始明白现在世界的征战，国与国之间的征战，民与民之间的征战，我现在所处的环境，这一切的背后其实它是撒旦运动的一种表现而已。他学会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问题了，从属天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且他心里非常的明白，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人力解决的，一定要从属灵的角度来解决的。现在西方国家他们把圣经拿掉，在学校的教育里把圣经课取消掉，他们开始离弃他们祖先所敬畏的神。将来看我们看到他所面对的这些败坏，我们知道其实这只是在属灵界的问题的一个表象，在世界上的表象。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你用你的力量来解决的，而是只能从属灵的角度来解决的，只能归回到神的面前，这国才是蒙福的。所以这些是我们知道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和没有信主的人的不同。我们本来是一样的，信主以后我们开始产生了两重的观点，两重的位置啊，我们身份不同了，然后两种的性情在我们里边挣扎，我们开始不同了。所以你说这个属天的和属灵的，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才属天，而是今天你里边的生命就是属天的，今天你看问题的角度就必须是属灵的，那才是本质。我们知道最终的时候那是我们的归处，那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本质。所以基督徒学会要用这种方法来看。那这里呢，保罗就在讲哈，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哈，他说他在耶稣基督里哈，曾经把天上一切的各样的属灵的福分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他说的是他曾经赐给我们了，已经赐给我们了，现在还不断的在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一些属灵的，这一些天上的这一些福分在哪里呢？在这里讲，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每当我看到保罗弟兄所写的这话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弟兄姊妹们，我们想过没想过哈，在圣经的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一位神，他曾经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被称为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被称为以色列的神。当他被称为他是以色列的神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跟这位神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位神的福气临不到我们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与他的子民立的约，他在约里边把他的福气给他们，而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是外邦人。但是今天这位神，他被称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跟这位神连在一起了。他今天因着我们信基督，因着我们因信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他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他在基督里把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再往下看哈，他说他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说他把神儿子的名分给我们，他说这一切哈，他说这样的恩典，这样伟大的这一切的恩典福分哈，他说是在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然后他说让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在这一段里哈，弟兄姊妹们看哈，我觉得保罗不知道多少次我没有数他提到这一切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而特别的在这里提到这一切是在他的爱子里边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爱子这个词儿的时候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哈，什么叫做爱子啊？我们有孩子的父母知道， 真的是爱我们的孩子，真是可爱，我们的心完全系在他身上，他是我们的爱子，我们所爱的孩子，我们的心在他里面。什么叫父神的爱子？在圣经上讲哈，耶稣基督呢是父的独生爱子，他说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为什么叫独生子呢？因为他是独一的，只有这一位，他是神，他是与父同等的，同享荣耀的，他又是子，他在父的爱里，在永恒的荣耀，永恒的爱里边。所以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当他受洗的时候，父的声音从天上传来，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他登山变相的时候，父的声音出来，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父对子的爱是何等的深，我们大概体会不到，那是在永恒里不断的爱。我讲一点点的比喻哈，这个比喻不能够完全达到哈，但是也许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点。我不知道这里，尤其在澳洲上学的小孩子们哈，我不知道这里的父母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当我们第一天把我们的小孩子送到学校里去的时候，有很多父母都流过泪。有没有流过泪的父母？当第一天我看着我们的小孩子进学校，哎呀，心里很感动，开始流泪。为什么呢？一方面觉得好像我们的孩子大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不舍，因为孩子在我的呵护下惯了，如今他要到外面去了，那到外面他能应付这个环境吗？有没有人会欺负他？我们不知道，所以心里有一点不舍的那种滋味。不但在澳洲，在中国我更看见过这样的父母哈。看没看见过，当你的小孩子接他下学，忽然间看见有一个小孩欺负你孩子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哇，那个当父亲的恨不得冲过去把那个孩子揍一顿哈，你凭什么欺负我孩子？然后找老师找家长，啊，这不行，我们孩子在学校受欺负了。你的心系在孩子身上，对吧？为什么？你不要让他受屈，他是你的爱子。所以在我们体会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永恒里是这样爱他的一位神的儿子。但是圣经上说，他说他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怎么赐给我们的呢？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们想一想，我们在读福音书，在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看见人是如何的拒绝他，如何的羞辱他，我们看到人是如何的想拿石头打他，恨不得把他推到山崖下把他摔死算了。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父是在那里看见的。你可以体会父的心吗？所以父说，这样的恩典是在我的爱子里赏赐给你们的。所以在我们的主被鞭打的时候，在我们的主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一位爱他的父，其实这一位能够翻转整个世界的，能够瞬间把我们都灭掉的父，他竟然没有挪去这个痛苦，为了什么？所以圣经上讲，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他是他的爱子，但是这个时候他却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了谁？为你我舍了，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救恩。所以他说在爱子的血里边我们得蒙救赎，这是父对我们何等深厚的爱。那我们再看看这一位爱子，这一位爱子曾经在永恒的荣耀里与父相爱，这一位爱子来到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刚才我们在唱诗歌啊，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我们真的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下，真的低下头来思想的时候， 你不可以想象你怎么可以听见这一句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这一位在父怀里的爱子，他不但在世上被人拒绝，他在这一位创造万天地万物的主啊，他不但在被他所造的人手里受苦，他的门徒离弃他，最后的时候他居然没有了父的笑脸，与父的爱隔绝。为什么？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为我们来献上这个赎罪祭，来承担父的愤怒。他如果那个时候退后的话，今天就没有了你我。所以这是这一位爱子。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父一切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在他的爱子里边，是父与子的爱一同把他赏赐给我们的。所以在后面保罗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是求神呐，能够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啊，能够让我们跟众圣徒一起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要把他的福气赏给人，人没有福气，为什么人去祈福，人去追求福气，人想办法用他的虔诚去找福？因为人没有福气，因为人因为罪的原因，我们在魔鬼的辖制下，因为罪的原因，我们在神的愤怒下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啊，神这样的把他的爱子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如果我们今天还像那个时候的人一样，如果我们今天还在拒绝他，所以圣经上讲，你若轻忽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所以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愤怒里边的时候，我们哪里来的福气，哪里来的平安呢？所以今天神要告诉我们，神把这个福气给我们了，而且只有一条路，是在他的爱子，在耶稣基督里充充足足的给我们的。神是严肃的，神是认真的，神不是天女散花撒一点福气给你的，神是用他儿子的生命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救恩。神要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需要这个东西，不是的。你所面对的将是神最终的审判，将是神的震怒，你承受不了的。所以神才发了这么大的代价，要把这样的福气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给我们讲天上属灵的福气。神从保罗这个使徒在这里哈，从头就讲哈，他说神是从创世以来就为人所预备的，神不是临时发动的这个主意让耶稣基督来赎我们的罪，神从创世以来就预备了这样的恩典，就预备了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被拯救，就预备了将来有一批人要在耶稣基督里归到神的面前，要成为圣洁的无有瑕疵的，要回到家里与神同在。不但如此，神赏给我们神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是代表着你的权利。这个名分，他给你这个名分，就说明你有了继承产业的权利。所以后面讲，不但如此啊，我们信主的人呢、啊，他说你们既信了耶稣基督的话，他说就有圣灵在你们心里做质。什么叫质呢？它是一个 deposit， 是个凭据，是个首期付款。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神，圣灵是神呢、啊。神把圣灵放在你心里面，你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圣灵重生了你，他放在你里面作为首期付款。他说将来的产业我要给你的，你是儿子，你要继承这个产业，不是虚无缥缈的福分，是实实在在的产业。所以这一切福分是在基督里赏给我们的。我们在这里不仔细的去讲这些福分哈，如果我们想要讲，想要明白，我觉得不但是我们慕道的朋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心里明白， 你如果实在不明白，我们来花时间来谈，你可以上木道班。好，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明白，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那这里呢还有一个话哈，那保罗弟兄在不断的谈哈，他说呢，要让我们神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然后十二节呢，他说要叫他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最后他又讲是神的荣耀，就是使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我们想神怎么老让人称赞他呢？神好像老让我们夸他，我们不夸他他就难过。其实不是这样的，神是荣耀的，你称赞不称赞他都是荣耀的。我举一个真是不那么贴切的例子啊，小例子哈，我是家里的母亲啊，我经常给孩子们做很多事情，要照顾这个家，对吧？洗衣煮饭啊，早晨做早餐，然后带到学校的中午饭，接他们下学回来，然后还要煮饭，然后做很多的家务，孩子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生活这样，空气雨露阳光理所当然的。当有一天我的孩子回来能够跟我说，妈妈你辛苦了，妈妈谢谢你，当他回来可以这样跟我说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是他明白了，所以他要把这样的感谢给我，这是合宜的，这是正确的关系，是他心里理解了。所以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看见神所造的天地万物，日月星辰，我们不觉得什么，我们有呼吸，我们有水果吃，我们不觉得什么，而且我们会用科学的角度来看，对吧？我们说这是恒星，那个是行星，我们甚至有的时候用这个星象的角度来看，这个星座那个星座，我们用各种角度来看。但真的只有你认识神的时候，当你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所以那一位创作这个你真伟大这首诗歌的作者，那一位宇航员，当他飞到太空中的时候，他所看见的不是行星和恒星的问题，他所看见的，他说你手所造的奇妙大功，他说我灵歌唱你何等的伟大，他就把这样的颂赞归给了神，因为他明白了。所以在我们再看到日月星宿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主啊，你手所摆设的日月星辰啊，你手所造的天何等的伟大，所以你把这样的称赞这样的赞美归给神，是因为你明白过来了。然而神的荣耀，咱们说诸天都在彰显着神的荣耀，当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无法能够知道这个荣耀，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开始能够明白了，他的荣耀不仅彰显在创造上面，在人类的救赎上面。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神从创世以来就预备的这样的恩典，所以神用他的智慧充充足足的在爱子里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不再做客旅，做外人，跟以色列人一起，我们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当你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公义圣洁，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当你看见我们这一位主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你看到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你体会着那在爱子里边的父爱，那子的爱，当你有这一些的时候，你无法不把称赞颂赞给我们这样一位神，那是合宜的，那是应该的。所以使徒在这里想，他说你们要能够这样，巴不得有一天你回过头来说，主啊我感谢你，这一个感谢发自你的内心，那是神所悦纳的，那是合宜的，那是应该归给他的。所以我们今天唱诗赞美神，并不是神就喜欢我们说哎呀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他不需要我们说，他是很伟大的，但是他需要我们做神的儿女，心里真的知道他伟大，心里真的知道他慈爱，真的知道他的恩典。所以回过头来讲哈，我们讲福气， 我真的是看见那个昨天晚上看这个微信上在很多的照片哈，看到峨眉山啊，那个哇那么多香火啊，在那里那么多人拥挤的，上万人在那拥挤的点香啊，要烧香。雍和宫有一个说一个小伙子哈，75个小时排了，为了抢着头一炷香，说连续三天都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要去上那个香，然后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是为了女朋友的奶奶来求平安，因为女朋友的奶奶病了，他要为她求平安。他觉得他有好转了，都是因为这个小伙子自己的虔诚所致，他要去求这个平安。哎呀，看了以后心里很痛心哈、啊，很难过啊！人是多么需要平安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不需要平安？真需要平安啊！所以在使徒第一个问话的时候就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我们。所以在使徒的问安里第一句话就是愿平安归给你。咱们有平安吗？我们站上来第一句话也问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说平安，我们在哪里找到的平安？我告诉你，这个小伙子他给他女朋友的奶奶去求平安，平安到什么时候？人活百岁他还是会一死的，他终究会灭，他死掉了以后怎么办？他终究会走向灭亡。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有平安吗？你没有平安。那平安在哪里？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在监狱里的保罗告诉我们有。这个平安在哪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说来到这里信主，你为什么这么绝对？就你这个对，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神明明的告诉我们的，神用多少的证据明明的告诉你，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没有福气，没有平安。你有福气你自己守不住，你不知道哪一天丧失。你有平安自己不会 enjoy，不能享受，因为你惧怕，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在基督以外就没有了平安，而只有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你有了天上各样的福气。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们的生命常在爱子里面。主耶稣曾经说过，父是怎样爱他的，父也要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在父永恒的爱里，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福气是父所赏的，他为我们持守，他是我们这因信住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他保守我们到他那里去，他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你无论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你的心里有了平安，而且那是真实的平安，那是跟随你到永远的平安。所以求神来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真是你要了解这个信仰，要认识基督。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我们成为了基督徒反而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福气，没有过在主里的平安。你要去认识基督，要明白他的话，把他的话装在心里边，你才有这样的福气。因为这福气神在基督里边已经赏赐给我们了，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因着你爱子的血能够得以赦免，使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称你为阿爸父。感谢你赏赐圣灵在我们里面，你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你把这样的名分，这样的福分赏赐给了我们。主啊，就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能够珍惜这样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能够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能够知道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能够从心里真的把你当得的那感恩和颂赞归给你， 主啊，帮助我们的心在你里边能够被你打开，帮助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降服在你面前，就快跑的来跟随你。主啊，把你面前每一个你所爱的人仰望在你手中，愿你的爱充满在你儿女的生命当中，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主啊，使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惧怕中生活。主啊，使我们真实的能够与你建立起那美好的关系，真实的体会在你爱里面的丰盛，体会那属天的福分。主啊，我们是一群属天的子民。主啊，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份，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世上度我们在世的日子，帮助我们有敬畏的心。主啊，终有一天我们按照你所应许的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有一天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主啊，进入到你的荣耀里面去，就求你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真的是一群有盼望的人。主啊，是一群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成为你美好见证的人。主啊，愿你赐福给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